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民数记三十二章呢，是整个民数记快要结束的最后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为什么记载在这里呢？一方面，你也可以这样说，这些事情说复杂很复杂，说严重很严重。因此，在这些事情做决策的时候，为什么在民数记的最后出现？那就是说，在摩西要离开世界以前，可能短短只剩几个月了。每件事情都很重大，这件事情都需要摩西这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属灵领袖做个最后的裁决。因此，虽然他已经设立了一个继承人，就是约书亚，可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可能要约书亚来做一个好像决策性的改变，恐怕很困难。因此，摩西做了一个决定，约书亚呢，我们叫做萧规曹随，就跟着他执行这个政策就行了。所以他不是做决策性改变的人，是摩西。啊，当然，我假定大家都了解什么叫做萧规曹随，这是一个成语。可是没读过古书的人就不知道哪一个萧，哪一个曹。总而言之，汉朝时代的事情，萧何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萧何这个最早的汉朝的第一个宰相萧何嘛，后面一个继承人姓曹，所以呢，那个人很能干，不很能干只能做事。这个政策是萧何定的，后面那个人是执行萧何的政策的，就萧规曹随。现在是摩规约随，摩西亚定的，约书亚跟随。因此，摩西做了一个决策性的改变。那今天这件事情在重要在哪里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从这个埃及出来了，经过旷野漂流，最后要进入所谓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是约旦河西之地，叫做迦南地。现在有两个支派，后来是两个半支派提出来说，我们不过河了，就在这儿就行了。他们不进入应许之地去了。哇，这事关重大，能这样做吗？这算合乎还是超乎神的旨意呢？那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做裁决呢？所以因此这边所记载的就是有流便加德两个支派开头提出来说，他们要住在约旦河东而不过约旦河，后来再加上一个马拉西的半个支派。那因此这件事情是记在这里。当然这件事情待会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这件事情。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来看，似乎没有明确的好或不好的评语，没有赞成，没有不赞成，似乎是个中性的。我们要了解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历史书记载了很多历史的事件，历史书往往不见得在字里行间马上出现一个评语。中国人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写历史写完一段，最后司马迁一定要写一个评语，太史公，他自称叫太史公，太史公曰，历史讲完了他就开始评论了，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好不好等等，他说了就算。所以整个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历史，那从头到尾都有司马迁的评语。圣经的历史书不见得在每一个地方神都借着作者，不管作者是谁，写下一段评语说这件事情神很不喜悦，这件事情神很高兴，有时候没有评语。不过有的时候没有评语比有评语还要高明一点。高明的意思是说，很多的历史它记载了它好像保持中立的一个立场，或者说客观的立场叙述个历史，不加以评论。可是从整个历史的发展隐隐然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会觉得对不对，好不好。圣经有很多，那很多人误解的这种所谓的叙述文啊，英文叫做 narrative， 叙述文的表达方式，尤其圣经这个神借的作者写下叙述文那个故事历史的时候，因为没有加评语，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不好的评语就是好的， 那就搞错了。因为历史不一定要马上加上评语就马上告诉你对不对，但有的历史是的确马上就写上一句话，耶和华很不喜悦这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就是很明显的明目张胆的违反了神的旨意。有一些事情呢，有种种的原因，神似乎没有拦阻，没有禁止，也甚至没有批评，可是从长远的来看这件事情错了。那么从整个历史的全面的发展，或者我们叫宏观性的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在神最好的旨意之下，神只是没有拦阻他，事情发生了。譬如说有很多人用旧约历史来说，尤其非洲的很多的基督徒还都是部落民族的，他们信主了，他们最喜欢读旧约，他们不喜欢读新约，因为旧约一个酋长一个王可以娶好几个老婆，亚伯拉罕、以撒除外、雅各，历代的君王都很多老婆，所以那些酋长们信了主了，做了基督徒了，还做教会长老，因为他是在部落里又长又老的嘛，所以原来是酋长，现在是教会长老，然后三妻四妾，因为旧约里面都可以，所以我也可以。读起新约圣经呢，一夫一妻，那他的一大堆的老婆妻子都要休掉了，只剩一个。那他们是说旧约圣经中没有禁止，没有拦阻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这些人娶了很多妻子，所以既然没有说不可以，那当然就可以了。可是你要仔细读圣经，第一，从创世纪神设立婚姻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从来没有三人行、四人行、五人行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到了耶稣谈到婚姻的时候，他立刻引用旧约圣经，他说起初神造人不是一夫一妻吗？所以因此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他说不可以随便休妻的，除非是为了淫乱、哦、等等。所以圣经其实有明白的启示一夫一妻，可是又明明有亚伯拉罕啦、雅各啦，还有很多的人一夫多妻的，也似乎没有负面的批评，好像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许可了。但神的许可，一种是被动的，一种就是默许。默许并不代表认同，只是说在那个时候的大环境下你要这么做做吧，不过你要自食苦果。所以旧约圣经中一夫多妻的都不得好死，各个家庭都一大堆问题。从这样看你还不知道神祝福不祝福一夫多妻吗？你就知道神从来没有祝福一夫多妻的，还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神不喜悦这件事情。虽然在当时的大环境只要有权有势一定一夫多妻，神也没有明确的拦阻，但是创世纪已经有，生命纪也有一段话，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将来一定会在你们当中要立一个王，如果你要立王的话，一件事情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那什么意思啊？不要多立妃嫔，那就是一夫一妻嘛。可是世上每个王都是多立妃嫔，包括所罗门，包括大卫。所以历史常是这样。那今天这段历史，流变加德之派要求住在约旦河东，不过约旦河了，最后摩西也答应了，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发生了。那到底对不对好不好，这件事情呢讲到最后再来揭晓。圣经上没有评语，似乎就这么定了。好，我们再说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整个民数记，我就说他描述的是两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的过程中起起伏伏，好几次的好像在试探神，就是说许多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挑战，挑战神的权威，挑战摩西的权柄，一而再再而三，然后最后那代失败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摩西就警告第二代的，那时候已经第二代的人都死了，出埃及二十岁以上所有的壮丁全部死在旷野了。当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民数第三十二章第一代都过去了，剩第二代的，第一代只剩两个人，约书亚和迦勒，因为他们专心跟随主。现在全部是全新的一代，然后全新的一代要重演第一代所经过所有的事情， 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因此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跟第一代要做个对比。那这边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在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就是进入迦南地看一看，然后决定要进去的时候，十二个代表十个人投票，如果当时是民主政治的话，很多人说基督教是赞成民主政治的，这个话一半对，大半是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赞成民主政治，如果赞成民主政治，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消息，投票要去不去，结果十票对两票，耶稣亚加勒说可以去，另外十个人说去不了。如果要根据民主政治，全部以色列人就回埃及重新投降，再去做奴隶去了。而且如果要投票的话呢，摩西立刻下台，总统换人，没有，最后独排众议。结果呢，当然不是马上就去了迦南地，在旷野漂流，在旷野漂流38年，直到所有投票要不去的人通通死掉为止，重新再投一次票就去了。是圣经中的另外一种非民主的民主政治，投反对票的通通死掉。但是第一代失败了，他们不要去迦南地，不要去应许之地。现在危机出现了，有两个支派的人说我们不去了。危机的问题是这两派的人说不去，另外一些人说那我们也不要去了，那整个事情就翻盘了。摩西40年了，神已经跟他说你要死在约旦河东，你过不了河，你会死在这里。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第二代会进去的，可到最后忽然间好像来一个叛变，两个支派人说我不去了，然后另外十个支派人在观望当中，也有可能是啊，这边还不错嘛，干嘛过约旦河还要打仗，而且打赢打输也不知道，还死多少人，这边已经不错了，不必去了。那如果十二个支派人都说不去了，旧戏重演，全部就过留在约旦河东了。所以摩西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你要知道摩西已经120岁了，他已经努力了40年把这一批意见很多然后乌合之众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旷野漂流40年，终于到了门口要进去了，然后他们说我们不去了。你想这个年老的摩西觉得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到此功亏一篑，全部完了。所以你可以了解，等一下读到他的情绪反应就整个起来了，因为的确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的。那所以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书，不过圣经这本书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本文学著作，它有诗歌，有先知书那种叙述文长篇大论的，也有历史书。圣经如果从历史书的角度来说，远比我所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彩太多。就说你要懂得读它的叙述文的那个，它里面很多的表达其实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时候，它不是纯粹一个文学著作，不过它的确拥有所有文学著作当中最优美的、最精彩的一些部分。那写叙述文的构思，刚才我们读一读读，我不知道你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会有点烦，或者说这个人有什么呢？其实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很多，不但有属灵的含义，也有一些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悬疑啊，就留下一个未回答的问题。那这个对应之间的时候，都在表达一些他的情感，表达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往往在字里行间暗示性的表达出整个事情一个观点的问题，所谓属灵的观点。基督徒怎么看历史？基督徒怎么看我们自己人生中的决定？那我们也说过，民数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个人，你的人生中也有很多的决定，你的人生中也有起起伏伏，那这个人生中很多的决定你该怎么做决定。那历史书当中有很多对的也好错的也好，这些决定都成为我们今天在人生中做决策的时候应该学习的教训和功课及榜样。好，我们从头开始看，32章一开头， 流便的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的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他就列了一些城，一共九座城，亚大路、底本、亚谢、林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士班、尼坡、比稳，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因为他们打败两个王，一个是摩利亚王，一个是巴山王，打败这两个王，那打败了这两个王，那当然他的地就占领了，这两个地是我们打胜的，那是可以放牧牲畜之地。他说你的仆人，我们这两个支派也有很多的牲畜，那么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个地赐给我们这两个支派为业，就不要带领我们过约旦河了。听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说完全合情合理，你打败两个王，当然就占领这两个王所拥有的领土，对不对？当然。然后我们过约旦河要去打迦南地，这是未知数，怎么打，打得赢打不赢不知道，打完的地最后分给十二个支派分土地，我们十二支派人多，对，男人超过二十岁就六十万人，连孩子两百万人，占领这个迦南地，分十二支派，一个蛋糕切十二块，每一块都小小的。现在呢，我们把约旦河东也占下来，那我们两个支派不去了，这个地呢，迦南地给你们十个支派去分，不是每一个蛋糕就变大一点吗？不是皆大欢喜吗？对啊，有什么错吗？对不对？我们占这里那块地，我们得把这个分配权让出来，让你们每个其他十个支派每个人多分一点嘛，好像完全合情合理。那么这个提议有什么不对吗？好，我们就先说这个背景哈。他提到是谁提出来的？流便和加德，十二个支派，如果以这个雅各他生十二个儿子来讲，流便是老大。但这个老大这个流便呢，后来被剥夺长子的名分，就是因为流便这个祖先就是流便他第二儿子，他呢跟他的父亲雅各的一个小的妾发生了乱伦关系，因此被剥夺长子名分。长子的名分你可以说分两部分，财产权就归给约瑟，因此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拉西就占两份，因为所有在中东一带的话，他们到今天都是如此，长子得双份产业。如果有五个儿子，财产分六份，老大得六分之二，别的是六分之一，是这样分的啊。所以呢，十二个支派里面长子得双份，所以因此十二个支派结果约瑟得两份，因为以法莲马拉西各得一份，是这样来的。流便就失去这个长子的这个财产的继承权，他只有跟别的儿子一样不带有长子的特别的优惠。但是在做长子的长远的来说，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呢却给的犹大，所以在雅各死的时候祝福十二个儿子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犹大将是十二个兄弟当中的狮子，狮子是王，然后那个君王的有一个权杖叫做贵，好像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贵，是因为以前中国古代的君这个皇帝上朝的时候，每一个臣子都要拿一个这个好像他代表身份的一个牌子，就是他是文武百官嘛，每一个官都有一个贵啊。他说那个东西不离开犹大，他说那个王权是属于犹大的，所以因此长子的这个特权财产部分双份的财产权给了约瑟，可是在十二个孩子当中真正带头的就归给犹大，就是在雅各死的时候他的预言就已经提到这个，流便没有。但不管怎么样，在出生次序来讲流便还是排第一的，所以这边提到流便，再加上第二个加德，加德是另外一个儿子。可是在整个三十二章提到这两个支派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提到流便和加德，之后有七次都是加德和流便，加德和流便。所以因此这件事情提出要住在约旦河东的是加德而不是流便带头的，所以有七次提到加德和流便，加德和流便，只有第一节提到流便和加德。而且根据历史， 以后的历史当中，流变支派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你可以说从他们约书亚记进入迦南地之后，然后到四世纪，然后到撒母耳记、列王记等等，这个君王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当中，流变这个名字几乎在历史中消失了，几乎很少，不是完全没有，极少提到流变这个支派，每次都是提到迦德，一谈到约旦河东就提到迦德，但是没有提到流变，所以流变这个支派事实上慢慢的衰弱，甚至有一部分可能根本就并入了这个迦德支派。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读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要死以前第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还有摩西在生命记最后第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流变这个支派在摩西的生命记三十三章最后第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替流变支派说了什么？盼望你们这个支派不至于消失无踪，这是祝福吗？表示说在摩西看来，流变支派啊，在历史中你们将归于无有，希望你们不至于如此。所以摩西在生命记对流变支派所提出来的，迦德倒是在约旦河东一直占有比较强的领导地位。那他们提出来的原因是说他们的牲畜很多，那理论上十二个支派都有牲畜，那我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他们这两个支派的牲畜比别人更多，那有可能他们的牲畜更多，所以这两个支派后来都一直是以这个畜牧业为主，畜牧业为主，再加上三十一章他们刚打败了米甸人然后分配战利品的时候，那牛羊之多啊，不得了的多，因为在那边就有羊67万，牛有7万，那分北12支派，不管你怎么分他们本来就有牛羊很多，再多一点牛羊。然后发现这个地方呢，因为约旦河东这块地啊是一个适合放牧的地方，但不一定适合耕作。我去过苏格兰，苏格兰很多的山坡地都是绿油油的，就是牧草，那边呢很适合放牧，所以在苏格兰山地，爱尔兰我没去过，我看到了爱尔兰风景也差不多，都是很多的草原，草原是适合放牧的。那中国来讲，蒙古草原很多 草原可以复合，适合放牛啊马啊羊，可那边不适合耕作的，所以蒙古人从来不耕作的。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耕作，也不是他不会耕作，那个地方适合长牧草，但是未必适合长麦子，长其他的农作物。约旦河东这块地也是适合放牧的，啊，这两个支派的人也是以畜牧业为主，所以因此他们要求的是，我们就留在这里。所以我说，种种的原因加在一起，似乎这个要求也不太过分，但我强调的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合情合理，应该是可以皆大欢喜的。可是第六节，摩西的反应非常强烈，摩西对迦德子孙和流变子孙说，你看这是第一次次序翻转了，他对迦德的子孙跟流变子孙说，他不是对流变子孙和迦德子孙说的，倒过来，这可见迦德的子孙、迦德支派的人在整个事件中是带头的地位的。他对他们说什么？难道你的弟兄要过河去打仗，而你们坐在约旦河东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因为这句话的反应是来自于第五节，这两个支派的要求是说，我们就留在约旦河东吧，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了。那这句话的意思，你可以看从怎么解释，我们不去了，我们不去应许之地了。那我说了，你不去也可以说我不想去了，我以现在有的我满足了，或者说哎呀，去了打了半天也不过这块地，我看这块地够好了。你可以用各种的解释什么叫做我不去了。因此摩西的反应就从这句话出来的，你们不过约旦河了，你们不要进入应许之地了。如果你们两个支派这样提，其他十个支派也呼应说我们也不去了，那不是就使整个十二个支派都灰心丧胆吗？或者至少造成合一的破裂， 十二个支派一起过河，一起攻打，现在两个支派不去，剩十个，兵力也减少了。然后那个在前面打仗的想说，为什么我们打得要死？然后另外两个支派的兄弟就在那边坐享其成，就坐在那儿。因为当时打这个巴山王二的时候，打亚伯利王西宏的时候，一起谁打的？我们十二支派打的，打完了给他们两个支派。然后我们现在打前面的地呢，我们十个支派在打，两个支派留在后面。你说，尤其在打仗打得辛辛苦苦，打得很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开始反应说，我们干嘛呢？那我们也留在这儿嘛。摩西说，你知道你们在提什么？你们说的这句话会让整个十二支派灰心丧胆，而且约旦河西迦南地才是应许之地，约旦河东再好不是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是神画押的哈，应许神应许的，你在这儿，这是我给你的。那不是应许之地呢？神没有说这我给你啊。那神就，你可以说洗洗手，拍拍手，我不管了，这是你要的啊。那你要自食其果，你要这块地，你拿了。然后呢？然后那我没应许这块地给你吗？应许之地在那儿，不在这儿。而你们提出的是，你们不要应许之地了。因此这句话所蕴含的意思，他意思就是问迦得支派和流便支派说，你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然后他就举起一个过去的历史，我就说他拿第一代的事件跟这一代的事情做对比了。以前我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打派了打发了十二个探子，十二个侦探代表十二个支派去窥探那个迦南地，那时候他们的结果也是这样，十个人说我们不去了。他说他们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去了以斯各谷窥探那个地，回来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因此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的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之地这块迦南地，他们绝对看不见，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跟从我。只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踪我。这就是整段圣经的一个 keyword 关键的字眼了。我就说很多历史书神没有直接说出评语，但是他提供一个原则，你从这个原则对照呢，你可以看出来神对一个历史的事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评语，你从这句话的反应你就大概知道神的心意。摩西是这样说的，当时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专心跟从我，所以呢神的怒气向其他的人发作啊。十三节，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了四十年，只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的人都消灭了，那就是前面的民数记二十五章，全部死了，全部死了，只剩下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是专心跟从我的。然后说，谁知你们又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如果你们惹起十二个支派的人都一起来说我们不过去的话呢，你又要旧戏重演了，第一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你也会让我们这一代的人全部死在约旦河东，得不到应许之地的。所以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那就是你们使得民众灭亡。所以整个关键的字眼就是谁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他说只有两个，第一代的人只有约书亚和亚瑟约加勒这两个人考试过关得了，整个一代六十万的男丁只有两个，你看这个合格率多低啊，六十万人考试只有两个人过关，其他全死了。现在你们呢？我这个摩西的话很重哦，但你也可以了解摩西为什么这样反应，因为知道他一百二十岁了，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就要结束的时候，忽然间好像对摩西来讲期末大考，而且这期末大考显然又要旧戏重演了。四十年前当年十二个探子回来要叛变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八十岁出头，他也充满了挫折感，没有办法，他虽然是摩西，虽然有神给他这么大的力量能力行很多神迹过红海什么都可以，可是碰到整个以色列人叛变的时候 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人叛变到一个程度，他们要拿起石头来，用石头打死摩西和亚伦了。他不但说我们要回埃及把这两个打死，后来是神耶和华的荣耀亲自降临显现，当场击杀了这十个投反对票不要进迦南地的探子，然后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才没有真正打死摩西，所以后来他们是没有回埃及地，可是也没有进入迦南地，就在原地打转足足38年。所以摩西我想他心里很有挫折感，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一个群众要去一个地方，他明明知道是神的恩典应许之地，结果去不了，现在又来一次有两个支派提出来说我们不去了。专心跟随，专心跟随的意思就是一心一意，只有一件事情，好像除了那件事情什么都看不见了。很少有人是专心一生是很专心的，也很少有人一生都是很专心的，只有在一个很短的时候，特别对 男人来讲，男孩子男人啊很少专心一致的，只有在一个时候热恋的时候，昏着头还会这样子。他热恋的时候啊，他就是专心一致，除了他女朋友什么都忘掉。但是你不要太高兴，男人只有那段时间短短的时间会昏了头的，他立刻就清醒过来，一清醒过来就开始上电脑，就是什么都想了，什么都然后忘掉。专心，专心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种美德。你能够一生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属灵的美德，要操练的，也是神所看重的。但大多数人呢，我就说圣经上常常用那个羊来形容群众，群众形容这个百姓或者形容大多数的人，因为羊是什么？偏行己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所有的羊没有一只羊是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的，没有，所有的羊只看见眼前的那一根草，它是为了眼前那根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掉到悬崖下面去，为了要吃悬崖边的一根草，它会这样子的，它从来没有抬起头看看，哦，远远的山的那头还有草，到那边去，没有，从来没有一只羊是这样想的。或者也许我不知道动物学是怎么长，那羊的眼睛是怎么长的，大概所有的羊都是近视眼，看不到10公尺以外的，所以它绝对不会站起来看到远离2里外的那个草原，它只看到前面有一根草，就跟着一根草一根草走过去。那圣经上常常要形容这个羊是没有牧人的话，就像这样，个人走自己的路，只有牧人才是会高瞻远瞩的，知道那里有草那边有水，还会带领羊群到水草之地，羊从来不会自己找水草之地的，羊大概也没有什么记忆力。哦，上个月我去过山的那一边有草，他还记得到山的那边去，没有，我不知道羊有没有这种记忆力，我只知道羊都没有，所以他有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没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只知道吃眼前的草。人也常常是如此，所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眼前的，眼前的这种东西是专心跟随主的人最大的障碍。只看重眼前的人绝对不会专心跟随主，专心跟随主的人总是远远的看定一个目标，不管什么难阻困难，他就一心一意就往那边走，这就是专心跟随的人。所以他看到中间有难处，但是因为专心跟随，他就远远看定一个目标，再怎么困难我就是要过去，就是专心跟随主的人。那不专心跟随的呢，就还没看到那个以前就先看看眼前，哎呦，好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读小学读的书，风这么大浪这么高，爸爸还没有回来，每人看到就是风很大浪很大，然后怎么过去啊，对不对？所以彼得那时候耶稣在海上行走，彼得一看见，哇，好厉害哦，在海上行走，他就问耶稣说，耶主啊，是你吗？耶稣说，是我啊，那我可以走吗？可以啊，你过来。彼得就下了船，就走在海面上，大概走两步就看到风那么大浪那么深天那么黑，嘣就下去了。 如果他就定睛看着耶稣，他就一直走过去了。可是他在看耶稣之外，也看看风，也看看浪，看看天，好了，那看着看着就下去了。所以他赶快主啊救我，是不是就是我们吗？加得支派跟流便支派就看到这边草地也不错，他所看的不是神的应许。而加勒跟约书亚的不同，就是看见那个地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神既然应许要给我们，再怎么困难我们就是可以过得去，就可以拿得到，就凭神的一句话。是专心跟随主的人，他只看定神的应许，抓住那个以后，中间所有的困难是存在的，他不是呆瓜，他也不是白痴，他知道，但是这一切胜不过神，他专心跟随，就一直跟着过去。但是其他的人是看到从这里到那里之间这么多的困难以后就退缩了。因此摩西的警告是加得和流便支派的子孙们，不要忘记约旦河东才是应许之地，不是这里。你们这样的提议所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你们在提什么吗？因此好像是很严厉的责备。有很多圣经学者是说摩西可能反应太快了，他搞错了。因为后来因为加得跟流便支派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子孙牛羊不过去，我们壮丁要拿兵器过去打啊等等，后来摩西同意的那个方案。所以摩西没有让他们把话讲完，以至于反应过度。我看来看去，我不觉得摩西是反应过度。摩西并不是因为情绪太激烈了，以至于好像没有让他这两个支派把话讲完，就提出这么强烈的反应。我觉得摩西也是神透过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提醒这两个支派。因为说我不过河了，我要留在这里，这句话可以有各种可能的一个延伸和应用。因此摩西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意思如果只是看见这个好以至于不过去，那我要警告你，应许之地在那里，不在这里。应许之地是神保证的，这个地虽然是好也得到，但未必有神的保证。得到我不一定要拥有它，你要搞清楚，你们是专心跟随主的人吗？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十六节开始呢，情形有点转变。于是两个支派的人挨近摩西，十六节，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筑垒，垒一个圈，羊圈啊，牛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呢却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的那一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或者说分配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但是我们要过去，他们提到说我们要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其实这句话在整段圣经出现的不止一次，好几次，有时候是行在以色列人面前，有的时候是行在耶和华前面，最后一次是32节，我们带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在什么什么什么的面前，其实意思是我们加得支派和流便支派带着兵器做12个支派的前锋，要打的时候我们两个支派先打，10个支派在后面，他们要自愿做先锋部队的意思。然后呢，孩子牲畜留在河东，这句话有点特别了。我们的男丁拿着兵器过河，抛妻别子，妻子儿女羊牛羊放在河东，那你可以想象，都是妇人孩子牛羊放在河东，没有男丁。那如果东边有敌人来呢，有小偷来呢，爸爸不在家，那怎么办？那只有最小的儿子哥哥当爸爸咯。我也看过很多电影里面这种故事啊，爸爸出门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儿子可能只有15岁， 哦，坏人来了，拿起枪，然后一面倒，要打，是不是整个事情这样发生呢？啊，当然，待会会告诉你结果是怎么样。不过他们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男丁拿着兵器过河，跟其他十个支派的弟兄们一起打，我们只是妻子孩子留在这里，打赢了，地方拿到了，你们去分配，我们再回来。无论多少年，他们答应这样的事情。那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表示这两个支派很有信心呢、哦。孩子、牛羊留在河东，几年之内不回家，那他们的安全谁保护？交给神了。不、哦，这很有信心呢、啊。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至少在某件事情上，在对比上，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有差别的。第一代的人就说那边很难，我们不去了。第二代的人不是说，哎，这边很好，我不去了，或者说你们十个支派要打，你们去打吧，我们不打了，而是说打，一起打。只是我们的男丁带着兵器过去跟你们一起打，我们还是合一的，只是我们的妻子孩子留在这里，这个产业是我们的，产业留在这里，打仗我们还是合一的。这显示出他们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有不同，是比他们好很多，你可以这样讲，所以是出于一种信心的，对神的一种信赖。因此二十节摩西的回应就是比较正面，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是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是第二次提到在耶和华面前，也就是说你们要带头做先锋，带着兵器出去打仗，那么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就是带头过河，然后等到他赶出他的仇敌，那个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向以色列才算是无罪的，那么这个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就归你们了，约旦河东地可以归给你们。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也提出一个反面的，然而如果你们没有照你们刚才所承诺这样去行，就要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要追上你们。所以摩西把正面和负面都说了，如果你遵照你们所说的这样去做，这个地是你们的，但如果你没这样做，那神要追讨你们的罪。那二十四节他说，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做，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垒一个圈，就是羊圈啊，因为羊圈那种通常是不是真正的城堡，通常就是一个半高的一个可以用石头垒起来的，你到苏格兰常常看到这个人家的田跟那家的田中间就是一个矮矮的一个不是土石头垒起来的一个墙，反正羊不会跳高的，你知道比羊头高就过不去了，象征性的一个叫垒一个圈就可以了，牛也不会跳高的，但马是不行的，马是会跳的，动就过去了，但牛放心好了，牛过不去了，羊也过不去了，啊，所以他们是给牛养，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养马的，在以色列当中后来才有养马，以前是没有马的，所以因此就筑一个那个啊，为你们的子孙来这样做，那人所住的要造一个城。那因此二十五节就是流变支派和迦勒支派人就有一个回应或者说是一个承诺，他们就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第四次提到在耶和华面前或者在以色列面前，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先锋部队。那这边提到一个地方叫做基列地，基列这个地方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好几次上下文来说，基列可以代表不同的地方，最宽广的说法是约旦河东之地通称为基列地，最宽广的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死海以东东北的地方一直到加利利海以东全部都叫做基列地，就最宽广的。那么狭窄一点的说法呢，大概是约旦河东比较靠北的地方叫做基列地，也有一座城叫做基列，所以因此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基列是代表一座城，是约旦河东北边的一块地，或者整个约旦河东，在这里显然这是指约旦河东整个这块地都给你们两个支派。然后二十八节，在这个协议达成以后， 摩西做出个裁决，也做出一个公开的宣告，他就把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找来，还有众支派的十二个族长招来，宣告这个决定。因为我说摩西过世以后，他的责任就交给两个人，一个是大祭司以利亚撒，一个是约书亚，这都是第二代的新选出来的领袖，他们要去执行这个分配土地的任务。然后其他的十个十二个支派所有的族长一起呢，等于说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人。他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若与你们一同过了约旦河，那个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就约旦河东之地，给他们为业。但是如果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他没有照约束的话呢，那么他们的地就只能在迦南地当中分两块地给他们这两个支派，就看他们有没有遵照他们所行的。因为摩西不能过河，他不能亲眼看见迦得支派流便支派的人拿兵器过河的事情，他看不见，他因此告诉这些下一代的继承的领袖，他们如果遵照这个过河了，将来他们所得的产业在约旦河中，如果没有这个约作废，他们必须在迦南地得产业。然后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就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这是再一次提到在耶和华面前，大概是第六次或第七次提到这句话。记录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之地，能归我们，他们允许承诺会照这样做。那事实上他们做了吗？如果照约书亚记，约书亚带他们过河的时候，的确迦得支派流便支派的男丁带着兵器过河，他们制造了承诺。不过仔细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就写得很清楚，过去的因为最后分配的是不是两个支派，再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是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得到土地，他们都答应他们的男丁会带着兵器过河。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三节记载，他们最后两个半支派的人一共有多少人带兵器过河呢？四万人。可是你读民数记二十六章就发现，流便支派二十岁以上的壮丁可以拿兵器的就超过四万，迦得支派也超过四万，马拿西支派全部也是五万多人。那马拿西如果一半算两万六左右的话，加上另外两个支派加起来一共有十一万人，是二十岁以上可以拿枪的拿兵器打仗的，一共有十一万人，其中四万人过河，所以三分之一，40%到吧，三分之一多过河了，所以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留在约旦河东。所以因此留在约旦河东跟妇人孩子们牛羊在一起的不是全部都是妇女，这个老弱妇孺，一个壮丁都没有，有六万多的壮丁可以拿枪的是留在约旦河东的，有四万人过河。当然整个的约束里面并没有提到说我们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全部拿兵器过河，他并没有这样说，摩西也没有这样要求，所以他们也没有违反承诺，四万人过去也的确做先锋部队，一直到整个约旦河西迦南地被征服了，这四万人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的确是这么做。所以他们的孩子们还是有男丁在那里帮助他们守着的。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至少从一个角度来说，也许跟我们的想象有一点出入，就是说不是把妇人孩子牛羊无依无靠的放在约旦河东，没有任何的保护，完全要靠神来亲自保守，好像哇这个是听起来是很大的信心，或者是不负责任，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还是有三分之二的男丁守在约旦河东的。所以一方面是出于信心，一方面他们遵守诺言，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在约旦河东。因此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就是摩西最后的裁决，最后的吩咐，然后让十二支派的领袖知道，然后也可以说这个迦得罗便支派的人也应声承诺说我们会照这个约定而行，事情就照此了断。那最后三十三节到四十二节呢， 一方面他就提到说哪些城分给谁，哪些城分给谁，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件事情在最后这一段里面突然间出现的，就是马拉西半个支派也参与了分配，而且留在约旦河东。因为整个故事的三十二节完全没有提到马拉西，三十三节忽然间出现了马拉西半个支派。三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把约旦河东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巴山王二的国、连那附近的城邑都给了谁呢？加德子孙、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半个支派。三十三节忽然出现一个马拉西半个支派。然后在整个分配的最末了的时候，三十九节开始，前面是提到流便和加德得到哪些城，三九节马拉西的儿子马吉和他的子孙往基列地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然后摩西把基列就赐给马拉西的儿子马吉和他的子孙，他们就住在那里。然后他四十一节马拉西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埃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子，就称那个村庄为哈沃特，哈沃特埃尔，然后等等等等，这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个怎么回事，基本上他们的共识是大概是这样，在整个要占约旦河东的事情，马拉西是后来加入的，不是一开头提议的时候马拉西就在这个里面，是这两个支派的先提的，没有错，只是到最后这个决议决定的时候，可能在某一个时刻马拉西的半个支派的人，特别是马吉的子孙这边的人有这样一个提议，说那我们也想在约旦河东得地，摩西同意了，只是这边有一个尾巴留下来了，他们也在基列地，就约旦河东广义的来说，但事实上到申命记你就看到了，他把基列地分为南北，南边的基列地那就是流便加德支派所得的，在有一条河，就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亚谢地，亚谢是条河，这个河以北的地方不属于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的地，那是没有被以色列人攻取之地，马拉西人是要那块地，摩西答应，答应的条件你要去把它打下来，你自己要去打，所以前面两个支派所分的是已经打下来的，马拉西半个支派所得的地是还没有打下来的，摩西只同意说你能打下来那个地就是你的，就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后面所说的那些就讲到这些事情，那因此四十一节提到的埃尔去占了基列地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四世纪到四世纪，那是约书亚记之后的事情，是过了约旦河之后至少五十年到一百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埃尔是四世之一，四世纪记载了十二个四世，其中有一个叫做埃尔，是这个亚吉的子孙，他去攻打了加基列地占的一块地，那那边的城的地名就叫做哈沃特埃尔，这在四世纪记载。因此事件的发生占有这块土地不是这个时候已经占有，是后来，可是摩西是事先准许他们可以占有那块地，在那块地以后你还得有本事你就把它打下来，那后来他们是打了，后来所以在三十九节提到他们去占的那地，赶出那地的亚摩利人，表示说这块地是给他们的，亚摩利人还没有赶走，是后来才赶走的。因此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得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我就说这整个历史故事当中圣经没有正面和负面的批评，他们这样的要求对不对？我是说从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们的男丁有四万人带着兵器过河跟弟兄们一起打等等，摩西也同意了，最后分配土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约旦河东分配土地，那这边迦南地只有九个半支派的人分配土地，大家都可以得多一点点的地，看起来皆大欢喜，似乎也不错，摩西也同意了。可是整个故事当中我说核心的信息是专心跟随主，还有摩西提到约旦河西才是应许之地，约旦河东再好不是应许之地，这整个当中就暗示出他们看为好的事情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却在神的应许之外， 如果你专心跟随主，好像诗篇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你以外有没有好处？有。但是我认为在你以外所有的好处都不算好处的话呢，专心跟随主的人就是有好处我也不要。加得流便支派确实看见不错的好处，神也就默许了，好吧，你要得就得吧，摩西这样同意的。可是这个后果却是必须自己承担的。那圣经对整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暗示或评语，觉得这件事情对不对呢？我就说不是完全没有，不是马上在那边提到的。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在历史书的列王记上下后面的历代志上第五章25节，就提到这两个半支派在基列这个地方得了地。然后25节，历代志上25章25节说，他们得罪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灭除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了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歌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什么意思？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国还没有灭亡他们就被掳了，然后才以色列国北国灭亡，100多年后才是犹大国灭亡。所以所有被掳的而在历史当消失无踪的，最早的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那25节一开头，他们得罪了他们的神，得罪他们的神倒不是马上发生在他们要求住在约旦河东，不是这件事情立刻得罪了神，但这件事情有一个长远的长程的后果。他们在约旦河东，我曾经约略提过这个地理的位置，约旦河是海拔以下大概有300米到500米的一个很深的河谷，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地方，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吐鲁番是中国最低的，在新疆。那不过海拔以下大概忘记几十米到100米，死海是海拔以下400-500米的。那约旦河就是一直到死海，所以整条河谷很深。约旦河东、约旦河西两边相对而言都变成悬崖峭壁，海拔不硬高，但是河谷很深，就好像你到科罗拉多你看到那个大峡谷一样，河在那下面，两边都变成高原。因此约旦河成为天然屏障，从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你要过去很难过的。一条河，北边一个加利利海，南边一个死海，所以因此约旦河东与西就因此被隔开了。隔开以后的结果呢，宗教上约旦河东的人很少或者不太容易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远离的那个宗教和信仰的中心，所以约旦河东的人在信仰上慢慢的偏离了神。相反的，另外一面来讲，整个约旦河东的土地，南边有摩押，东边有亚门国，北边就是叙利亚，圣经上叫做亚兰国，整个包围的。因此这些国家强盛起来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是孤立无援的。所以亚述国强起来，把这外面的三边周围国家吞吃掉以后，下一个目标就约旦河东先吃掉了，然后再来对付约旦河西的迦南地。就这两个半支派是最早被俘虏的，因为他们选择这个地方是靠敌人最近却靠神最远的地方，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结果。因此到了历代志写的时候是犹大国灭亡以后写的，从历史的回版来看的时候，一个结论，这两个半支派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选择在约旦河东作为定居之地，是在应许之地以外的，因此在神的面前他们是首先被掳首先灭亡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值得提醒的是，很多短期的利益不一定是长期的利益。长期的利益，你只有从专心跟随主的脚中这个角度去判断我做的这个决定。从人的角度固然有短期的这个那个的好处，可是从长远的来说，这叫做神的旨意是什么？长远的来说，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是不是有所有属灵的祝福？免得我们只看见眼前的，而忽略一个更长远的。所以这段历史的故事，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绝对的黑与白，也就是说，加德支派流便支派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们也同意派他们的壮丁过河去打仗。虽然留了三分之二的人留在河东，但至少三分之一的男丁出去参与打仗，维持了这个合一，没有完全退缩。他们也是的确有凭着信心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他们不是坏到极点的人。我们有时候做的决定也不是说我是多坏，或者我这么背叛神，我们多么怎么样，不一定。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属灵上的什么叫做更讨神喜悦的，以及属灵上的勉强神可以说好吧，如果你要你就去得，但很可能你最后会自食苦果。婚姻上也是如此，我们认得的很多弟兄或姐妹在婚姻上，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够坚持按照神的心意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婚姻对象。结婚了，你说好像是，如果神真的不要我的话，神就拦阻我，在我婚礼那天出了车祸或者怎么样，就拦住了。神没有拦住，好像神同意了。神的同意就好像神同意加德跟流便支派一样，要去，去吧，去吧，去吧。事后哎呀，婚姻一塌糊涂的说，神呢，你当时如果不要我去，你就应该拦着我呀，或者出了车祸或者什么事情啊，你有没有拦着我，现在怎么碰到一塌糊涂。哎，常常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不是最合乎神的旨意，你坚持要做，但有时候会让你去，然后你会自食苦果。但神的恩典是任何时候我们回头想起来悔改，像是认罪，神也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回来。可是苦果还是苦果，虽然神最后饶恕了，最后赦免了，最后带领我们走过了，可是苦果的那个苦可能是逃不了的。但是回头了，毕竟是回头了，如果不回头的话呢，那个苦果就可能不仅到此为止了，那个苦果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盼望这些圣经的这些故事，这些教训能够成为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帮助。特别待会我们等一下领圣餐的时候，不管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朋友，当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也再次好像我们回到神的施恩座前，提醒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反省的时候，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是我们向神重新立约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在一生中真的是专心的跟随你，要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专心跟随主的人，而不至于被地上任何一切的一些事情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眼光被分散。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